们平安。好，请大家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我们看第二十一章二十八到四十六节，请大家看我来读。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二十八节，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说：“父啊，我去。”他却不去。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他们说：“大儿子。”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一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院户，就往外国去了。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就打发仆人到院户那里去收果子。院户拿住一个仆人打了一个，院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院户还是照样待他们。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是说：“你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院户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了他，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院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院户呢？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念住给那按时候交果子的院户。”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些能结果子的百姓。谁雕在这块石头上，必要摔碎；这石头雕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他们想要捉拿他，只是怕众人，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好，圣经我们念到这里，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在你里面的信心得以坚固，也借着你的话语，我们能够对你有更深的认识，能够行在你的信心当中，做一个讨你喜悦的人。保守我们，也求你赐力量给我们，能够遵行你的话语，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上一次讲到，我们讲了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十八到二十三节的内容。十八到二十三节，我们讲的是圣经讲的是主耶稣咒诅一棵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这故事在预表上帝要对耶路撒冷这些假冒伪善的犹太教领袖实行审判。我们也知道，在主后七十年，上帝的审判就借着罗马军队实行出来。当时七十年，主后七十年，罗马军队攻占耶路撒冷，使这个省城完全被毁。在上一次讲到中，我们也看到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以及那些民间的长老对主耶稣的权柄不服，他们质疑主耶稣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权柄的是谁？”我们看到主耶稣对这些自以为意借着信仰维护自己权柄和利益的人，对那些法利赛人，主耶稣并没有给他们 问题的答案。因为像这样的人，自以为意的人，他们就是听了正确的答案，他们也是不会信的。他们甚至会借着主耶稣的回答来攻击他的教训。我们知道，主耶稣虽然没有给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问题的答案，但是主耶稣没有停止对他们的教训。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的两个比喻，以及我们在下次讲到会讲到的22章的另一个比喻，都是主耶稣对祭司长和民间法老并法利赛人的教训。我们看上一次讲到最后一节经文，21章27节，主耶稣最后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占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不过从今天的经文一开始，28节一开始就说，又说以又说为开始。所以主耶稣还是虽然没有给他们答案，但是主耶稣还是对他们有教训，而且主耶稣的教训改为比喻，因为他们直接对他们教训，他们听不懂，他们也不能领受。所以我们知道后面的三个比喻都是主耶稣对提出质疑人的教训。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我们刚才念了，主耶稣说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大儿子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这个人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那小儿子回答说，父啊，我去，他却不去。在第31节，主耶稣要他们想这两个儿子哪一个是遵行父命的，父命的。这些人回答说，大儿子。当我们念过这整个第一个整个这比喻之后，我们就知道在这个比喻中，父是预表上帝，而那两个儿子是预表世上的两种人，大儿子代表一种人，这种人天生是不顺服的，任何要求任何命令领导第一反应就是不顺服，这挺像我们现在的人，凡是有人命令我们，我们第一反应就是我不去，我不做，我不愿意。不过经过思想还是能够知错而改，能够去遵行命令，这就是大儿子。小儿子代表另一种人，这种人对道理很明白，所以嘴上说的都非常好听，这样的人很乖巧，就现在的乖巧人，凡是来的话都是好好好，是是是，但是他所说的好，所说的事都是谎言，不是从内心中发出来的，是一个虚情假意的，与他自己实际所做的完全不符合，而他实际所做的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做，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思出发，根本不在乎父的要求。小儿子的行为就是那些法利赛人和祭司长一直在行的，一直在做的事。所以主耶稣说，他们虽然知道施洗约翰的洗是从天上来的，但是他们却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愿意信，为了自己的权利，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不愿意信。他们不但不信，主耶稣说他们看见了还是不懊悔去信施洗约翰的洗，看见了，明明知道，心里第一知道他不信，看见别人信，看见真的是从天上来的，他们还是不愿意信。这就是 那个小孩子的状况。所以主耶稣借着比喻中的小儿子，指出耶路撒冷犹太教领袖们他们的信仰是口实上的信仰，是嘴上说的信仰，而不是根据上帝的话语的信仰。虽然他们的信仰在外表形式上也有一些虚假的属灵的表现，不过不会是真正在上帝所启示信仰中的行为，他们的信仰是假冒伪善的信仰，他们的信仰只是为了自己获取名利地位和财务的手段，因此他们与上帝的国没有任何关系。其实像法利赛人这种假冒伪善的人历史历代都不少，当然我们今天的基督教也不能够跑出这样的模式。今天在基督教里高喊属灵口号的许许多多，说的都是非常属灵的，就像那个小儿子说的，我去父啊我去，圣经中那些属灵的话全挑出来捡了好听的说，他们可以高举尊主伟大的横幅，却将世上最腐俗的通俗歌曲之类的东西引进到教会里来。真正的真主伟大，就应该所做的一切事都是高举上帝的名，并要在做，并且都要做在上帝的心意当中，让上帝得完全的荣耀。那种打了真主伟大旗号行自己喜好的事情，传扬自己的名，这样的人是主耶稣最为恨恶的假冒伪善行为。这样的人如同窃取上帝之名的法利赛人一样。我们看整本圣经，耶稣在整本圣经里，也就是在四福音书里面最恨恶的就是这种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耶稣恨恶这些假冒伪善的人，口中说好听话，行为却抵挡上帝的人。耶稣是上帝，上帝对这样人的恨恶是永远不会改变的。虚假的信仰，假冒伪善的口号，都是上帝所恨恶的。耶稣在比喻中说，税吏和娼妓都要比这样的人先进天国。税吏和娼妓虽然他们不是那种形式上的那种属灵人，他们但是他们认识到自己是罪人。当一个人认识到自己是罪人的时候，他才会有希望悔改。当一个人自以为义的时候，他连悔改的机会都没有。所以这种假冒伪善的人终究是与天国无分，并且这种假冒伪善的人，他从开始起初就是与上帝为敌的。我们不要以为这种假冒伪善的人是后来变成假冒伪善。假冒伪善就是说谎言。如果一个人生下来就很爱说谎，他如果进入到信仰里面，就很容易变成假冒伪善的人，就是说谎。说谎人的父是谁？说谎人的父是撒旦。所以像这样的人是没有指望的。因此如果我们称自己为基督徒，我们就要警醒，不要只用嘴来敬畏上帝， 说那些好听的，呼喊那些属灵的口号，敬畏上帝，真正的敬畏上帝是必须在自己的行为当中。我们的行为有许多时候，我们可能活在世上，我们会做很多很多的选择，比如今天早上你醒来觉得不太舒服，你就会选择我今天去不去教会，你马上面临一个选择。你去教会，然后在聚会当中你又会选择，哎呀我实在太难受了，我回去还是坚持下来，也是选择。所以人在世上会遇到许许多的选择，找工作也会碰到选择，我们每时每刻都在选择。当然有些事情的选择是不带属灵的，比如说你今天吃面条还是吃大米粥，这个问题就不是属灵的问题，但是许多时候的选择是带属灵的意义的。在带属灵意义上的选择，我们首先要考虑的一个因素，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应该是让上帝得荣耀。如果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我们首先考虑到让上帝得荣耀这件事，我们就是一个真正的尊主伟大的人。不然我们怎么说我们尊主伟大，我们怎么样在那边呼喊我们敬畏上帝，我们都不过像小儿子那样以嘴在敬拜上帝，而自己的行为却远远的远离上帝。我可以在这里说，像这种以嘴敬拜上帝而心里和行为都远离上帝的人，比不信的人还不如。上帝对这样的人审判比对不信的人更重。因此我在这里就是我们大家要彼此提醒，我们不要做这种嘴上敬畏上帝，嘴上尊主伟大，行动却远离上帝的人。这是一个到审判的日子，这是一很可怕的审判会临到。因此我们要时刻警醒自己，时常提醒自己。主耶稣在讲完第一个比喻以后没有停下来，第33节说，你们再听一个比喻。因此我们就说，在第二个比喻与第一个比喻是紧密相连的，第二个比喻是第一个比喻内容的继续。第二个比喻讲的是有个家主，他栽了一个葡萄园，圈上篱笆，挖了一个酒窖酒池，盖了一座楼。我们看，栽了葡萄园，圈了篱笆，挖了酒池，盖了一座楼，是一个非常完美完整的葡萄园。人住进去以后什么也不用做，就开始收果实了。家主将这样一个葡萄园租给了院户，就往户外去了。到收果子的时候，家主差遣仆人到院户那里去收果子。圣经告诉我们，家主两次差遣仆人去，但是两次所差遣去的人都被怨妇杀了。后来家主打发自己的儿子去到葡萄园，他想那些怨妇能够尊重他的儿子，然而事情却恰恰相反。第38节说，怨妇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了他，占他的产业。在这个比喻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家主是指创造天地的上帝，他栽了葡萄园，他创造这个宇宙世界，这个宇宙便造了宇宙中所有供我们能享受的所需要的一切。而园户就是指那些犹太人，因为主耶稣是在圣殿里教训人，是对犹太人讲话。所差遣的仆人是历代的先知， 当先知来到犹太人中间，历代的先知都被，可以说多数都被犹太人杀害。家主的儿子是指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在这个比喻中告诉我们，耶路撒冷犹太教的那些宗教领袖，上帝给他们创造了一个完美的，就是说上帝在旧约圣经中已经把救赎的预言完全的告诉他们，也告诉他们有上帝的儿子弥赛亚将要来，上帝给他们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属灵环境，把真理都启示给他们。这些犹太人他们本应该好好的顺服上帝，服侍上帝，但是他们却如怨妇一样，他们要占上帝的国为自己的产业，要高举自己的权力、权柄和利益。这就是主耶稣讲完的两个儿子比喻以后，立刻讲了这个葡萄园比喻的原因。原因就告诉我们，那些口头上称呼上帝的名，而行为上远离上帝话语的人，他们就是以偷梁换柱的伎俩，想霸占上帝的国。他们以篡改上帝国的内容来占据上帝的国。当然，上帝的国是人无法占据的。主耶稣在比喻中问他们，愿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怨妇呢？他们回答得很明白，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租给那些按时候叫果子的怨妇。当然，我们要清楚地知道，这样的回答不是出自祭司长，也不是出自法利赛人的口。如果是出自祭司长和法利赛人的口，那他们真的听明白这个比喻了，也愿意顺服耶稣比喻的教训，不是出自他们的口。这些要回答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时候叫果子的怨妇，是在圣殿中聚会的其他的犹太人的口出自。所以主耶稣紧接着引用了诗篇118篇22和23节的经文，那两节经文是预言主耶稣自己的经文。主耶稣解释这两节经文，以此对怨妇的比喻做出了注释。这两节经文说，主耶稣引用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所以说，在诗篇118篇22、23节这两节经文中，已经预言了主耶稣要来到世上，而这些匠人就是只抵挡主耶稣的人。也就是说，在当时主耶稣引用的时候，就是那些抵挡主耶稣的犹太教的领袖、法利赛人、祭司长、祭司、文士。那石头就是主耶稣。犹太教的那些宗教领袖弃绝了主耶稣。然而我们要知道，他们所弃掉的是房角的头一块石头。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人盖过房子，就是农村盖一个一楼的小砖房，都要在房的四个角都要列四根柱子，这个柱子就是标志着这个房子的方向和位置。 房角的第一块石头就要根据这些标志柱子放下去，即使说房角四个房角的舌头确定了，这个房子的方向大小就确定了。因此我们清主耶稣用这个比喻说，他们去掉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就是他们去掉弃绝了这个信仰的定位，弃绝了这个信仰的方向。我们经常传福音，我们知道我们的福音主耶稣是头块房角石，而使徒是房子的根基。因此当他们弃掉主耶稣这块房角石的时候，他们根本就没有福音的方向。可以这么说，离开主耶稣无从谈福音。如果没有福音，人类就是没有希望。主耶稣说这是耶和华在诗篇118篇里面说，这是耶和华上帝做成的。主耶稣引用的时候说，这是主所做的，是上帝做的。恩典，救赎福音的恩典完全是上帝做成的，在不信的人看为愚拙，在信的人知道这是上帝的大能。所以那些弃掉房角石所传福音的就不是福音，一定不是福音。弃掉房角石在那边传福音，一定是不是福音，而是祸因。弃掉房角石传那些锦上添花的福音，其实不是福音，是画蛇添足的祸因。把房角石弃掉，自己在那边想象画蛇添足，画了许许多多的东西，但是不是福音。就像第二个比喻中一样，他们想霸占上帝国，他们用自己的东西把上帝国度里面的真理抽取掉，添上自己的东西，想霸占上帝的国。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把房角石弃掉，没有一个人能够占据上帝的国，占据上帝的国是不可能的。第四十三节主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取，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想霸占上帝国的人，最后上帝的国从他手中过去，他与上帝的国没有任何关系。这就是耶稣在指责当时候的犹太教的那些属灵领袖，也是指责犹太人这一个群体，因着他们的宗教领袖没有按照上帝的话建立信仰，只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建立信仰，结果犹太教的信仰就成为一个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主耶稣说，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他们与上帝的国无分。后面主耶稣说，他们是掉在这块石头上，因为他们不认识主耶稣是这块房角石，所以他们就掉在这块石头上。主耶稣说必要摔跌碎，当人没有按上帝的启示去认识这位上帝的时候，当人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塑造一个偶像，把这个偶像交为上叫上帝的时候，我们就跌在了这块石头上。主耶稣继续说，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 在上帝审判之前，是人自己吊在这块石头上被击碎。当上帝审判来临的时候，是这块石头要吊在人身上。上帝的审判会临到，要这块石头要将所有不幸的人砸得稀烂。所以到上帝审判的日子，所有不认识主耶稣的人，主耶稣的这块石头就砸在他的身上，他会被砸得稀烂，他不可能再有得救的希望，只能够成为地狱之子。所以我们要时时警醒自己，我们不要离开这块房角石，我们要把我们的信仰建立在以这块房角石为基准，以使徒为根基的这个信仰基础上，不要在那边另立根基，另盖房屋。一旦我们凭自己的己意盖我们认为漂亮的房屋，但是这个房屋却不是上帝的福音。只有我们顺服降服在上帝的福音底下，我们所建造的才有意义。也就是说，我们要在以主耶稣为房角石，以使徒教训为根基的这个信仰基点上继续往上建造，我们的建造才有意义。主耶稣在第一个比喻中告诉我们，福音的信仰不是口头的信仰，而是行为的信仰。在信仰中的人要表现出来与信仰相称的行为。上帝是至尊至大的上帝，真主尊主伟大不是放在嘴上的，真主伟大要显明在我们日常的生活行为当中。如果我们只是在嘴上尊主伟大，就是假冒伪善，就是欺哄上帝的行为，将来会受到上帝更重的审判。如果不悔改，就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一样被上帝弃绝。在第二个比喻中告诉我们，持守错误信仰的人，他们在抢夺上帝的国，妄想把上帝的国变成按照他们自己意思建立起来的国。当然这是痴心妄想，上帝的国是谁也夺不去，是谁也不能改变的。上帝必将他的国赐给那些能结果子的百姓。所以虽然在第一个比喻中提到的是只是两个儿子，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是在祭司长和民间长老质疑他权柄之后他说的两个比喻。所以第一个比喻是针对那些提出质疑的一群人说的。当主耶稣讲完第二个比喻，第四十五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所以从这个层面来看，这两个比喻都是对着群体说的。这个群体在当时是那些犹太教的众教领袖、法利赛人、祭司长、祭司、民间长老、文士、法利赛人、律法师，这些在当时候的，现在说话了，上层的人。主耶稣就是对这种上层的人说的话。这些上层的人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为了自己眼睛能够看见的、能够摸到的世上的利益，而抵挡上帝的福音，攻击上帝的国度。 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今天的基督教与耶稣时期的犹太教没有根本性的区别。今天基督教的代理人为了自己的肚腹，不依照圣经启示的真理传讲福音的大有人在。他们看重自己的名声过于看重上帝的荣耀，他们看重自己的利益过于看重上帝的国。因此上帝启示的话语在他们口中完全变了味，他们所传讲的福音与这个悖逆世界、悖谬的世界的道理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区别，更加讨上帝厌恶的是他们将世俗的道理冠上了上帝的名号。他们所做的比耶稣时期的法利赛人和文士所做的有过之而无不及。圣经中记载的许许多多耶稣谴责法利赛人和文士的话，这些话仍旧在今天谴责那些不按照上帝话语传讲福音的人。我们不要以为好像今天上帝没有什么作为了，上帝仍然有作为。上帝的律法、上帝的话语是安定在天，是永不改变的。所以不按照上帝的话语传讲福音，不按照圣经所启示的真理教导上帝自己的百姓，这样的牧者有祸。这也是对我自己的提醒，每时每刻站在这个讲台上的人都要提醒自己，不要成为离开上帝话语的牧者。虽然今天的两个比喻都是对群体说的，然而我们每一个个体同样能够从中领受到真理。这是我们每一个上帝的儿女时刻要警醒的，我们要在这两个比喻中领受到一个真理，很重要的真理，就是不要使自己落落在上帝所恨恶的群体中。不要以为我上哪去都可以，如果你去的这个群体虽然他打着尊主伟大的旗号，但是他里面的内容完全是抵挡上帝、不按照圣经传讲的，你去到这个群体里面，就是上帝，这个群体就是上帝所恨恶的群体。或许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可以说自己，我也不会去杀害那家主的仆人，就在第二个比喻中，我在第二个比喻中那些怨妇不是每个人都会动手去杀家主的仆人，很多怨妇真正杀家主仆人的只有那么几个动手的。我们今天同样是这样，我们不要进入到这种恶人的群体中，不要以为我进入里面我没有动手，我没有做事，我只是在那里看。不过那些站在怨妇之中的人，他虽然没有动手，但是他站在那里自然的成为他们助位的因素。你站在那里，人的气势就高涨，一看这么多人动手的人，一看后面有这么多人站着为他助威，他胆更大。所以说你说我没动手，你没动手你也有份，你站在那里给他助威了。 虽然我们不会堕落到像那些动手的怨妇那样，但是我们站在那里，站在那里助威，我们就有份于他们的罪恶，自己就成为怨妇中的一个。所以我们不要认为我们不会成为怨妇，我们不会在那里杀害家主的仆人。我在这里说，只要我们稍微不留神，我们就会成为怨妇。我在这里不会对弟兄姐妹说，世上的任何娱乐都不可参加，我不会这么说。如果你参加世上有些娱乐，只要你不被他捆绑，不被他辖制，你可以参加。如果我们不参加世上任何的娱乐，我们就成为离世的修行者，就成为那些修女、修道士。耶稣并没有让他的门徒离开这个世界，而是让他的门徒成为世界的盐和光。实在的说，离开世界做修行者比较容易，要活在世人当中做盐做光比那些修行者更难。也就是说，弱势的基督徒比出世的基督徒更加难。你要生活在这个世界里，你要成为这个世界的灯台，却不被这个世界污染，那是很难的。所以耶稣没有让我们成为出世的基督徒，而是要我们成为弱势的基督徒。不过我们要清楚地知道一件事，虽然我们是弱势的基督徒，但是在上帝分别为圣的时间里，安息日，在上帝分别为圣的地方，教会，你不要把世俗的东西带进来。在上帝分别为圣的时间里，在上帝分别为圣的地方，任何世上的娱乐都是不可以的，因为上帝已经将这些地方分别为圣了，是完全属于上帝的。虽然有胆大妄为的人可以在那个时间举行世俗的娱乐活动，只是我劝弟兄姊妹不可参与在其中。如果我们不警醒，参与了这样的活动，我们就成为了一个怨妇，就在替那些胆大妄为亵渎上帝的人助威了。你不是说我没吱声，我这坐在那边，你坐在那边就是给他们助威。我在这里劝弟兄姐妹，我也在这里提醒我自己，涉及到属灵的事情是轻慢不得的，一旦这件事和属灵相关，我们就要认真思考，不要被那些打着耶稣基督福音旗号的人所迷惑。现在打着这个旗号的人太多了，他们打着旗号，我们就要思想他的内容是不是合乎福音的真理。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盲目的踏进那些打着耶稣旗号的各种活动当中。如果打着耶稣基督的旗号，而实际内容却是世俗的活动，并且是在上帝分别为圣、分别为圣的地方、分别为圣的时间里举行那些高举人的活动， 都是得罪上帝的事情。在上帝分别为圣的时间，分别为圣的地点，在那里搞活动，搞世俗的活动，高举人的名，那全是得罪上帝的事情。所以我们一旦参与在其中，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怨妇，我们就在为那些假冒伪善的人助威。这个属灵的亏损是相当相当大的。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要警醒，不要听到啊哪里有什么聚会啊去应运而上啊，哪里有什么应运而上，要思辨，这是属灵的事，要思想它的内容是不是合乎上帝的福音信息真理，它所做的事情是不是合乎上帝的心意。他一旦打着上帝的旗号做不合乎上帝的事情，我们如果进去了，我们就有份于他们的罪。这是在华人中经常发生的事。所以我思想了很久，我想我这个道还是要这么讲，提醒弟兄姊妹，有许多华人基督徒就是这样，到处游，哪边有什么节目就往哪边去，以为这没什么事情。不是的，根据今天的耶稣的两个比喻，我们就知道这不是没什么关系的事情。一旦他们称为在那边称耶稣基督的名号，这件事就是属灵的事，就有与属灵的福音有关。然而一旦他们做的不是按照圣经所启示的真理去做，那么他就是一个亵渎上帝的事情，在那边妄称上帝的名，在妄称上帝名的地方，我们在那里助威，我们就有这个罪有份。所以我们要警醒，我们要踏踏实实的把自己的信仰建立在上帝话语的根基上，而不是建立在某一个活动上，某一些人举办的活动上。如果我们跟随那些人，那些人如果能够把你带到耶稣基督跟前，我说这样的活动，我不能说它是违背圣经启示的。如果这样的活动不能够把你带到耶稣基督跟前，使你更加谦卑，使你更加认罪，却把你的内心高举起来，觉得自己了不起，觉得这个人了不起，那就是亵渎上帝的事情。所有属灵的事，根据改革中都是刚举上帝主权，降卑降卑再降卑我们人的事情。如果你把这两件事颠倒过来，一定不是从圣经中来的，一定是在那里亵渎上帝。所以我们不要跟着赶热闹，跟着赶潮流，我们要自己要有一个很清楚的定见，不要做得罪上帝的事情，不要为那些亵渎上帝、胆大妄为的人去助威。虽然他们挂着耶稣基督的旗号，但是他们行的却完全与耶稣基督的福音相违背。这样的事情比世上你参加世上的一些娱乐活动更可怕。你参加世上娱乐活动，你去卡拉OK唱歌，只要你唱的歌不要太离谱，我不能说你的属灵生命会受到影响亏损，但是你到教会去唱卡拉OK，你绝对的可以说你属灵生命的亏损是大的。因为你那个卡拉OK是带着基督的旗号在做，在那边妄称上帝的。因此我们弟兄姊妹要警醒，属灵的事情没有小事， 你不要把它看成小事一桩，一旦是小事我们就得罪上帝，一旦你把它看成小事我们就没有定见，我们就被人所利用。属灵的事，有关我们属灵生命的事，都是大事，都是影响带领我们在上帝面前是得上帝的夸奖还是得上帝的责备的事情。所以我们要警醒。好，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耶稣基督的信仰是活在生命中的信仰，是体现在生活中表现在行为中的信仰，而不只是在口头上的信仰。耶稣基督的信仰是上帝恩典中的信仰，每一个在信仰中的人都应该心存感恩的心。唯有当我们心存一颗感恩的心，我们才能够遵循上帝的话语。当我们心存感恩的心的时候，上帝的灵能够帮助我们去遵循上帝的话语，然后我们就能够做一个讨上帝喜悦的儿女。我们要看到在属灵的事情上，我们要穿上全副的军装，不要被假冒伪善的人所迷惑，行上帝不喜悦的事情。如果我们没有用真理来装备自己，我们被那些假冒伪善的人迷惑，我们就会得罪上帝。所以我们要时刻警醒，时刻牢记圣经的话语，时刻活在圣经的话语里面，做一个真正能够荣耀上帝的人。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谢谢你借着耶稣基督将宝贵的真理告诉我们，让我们真的每天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时刻时时刻刻把握住你的话语，在你的话语中生活，在你的话语中做出所有的选择，使我们成为一个讨你喜悦的人。谢谢主，你这样恩待我们，求你继续恩待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